1925年，李萨汗依靠军事政变起家，推翻原来的国王，建设了新的君主制国家，也是伊朗最后一个带国王的政权巴列维王朝。李萨汗登基之后，认识到伊朗的落后是全方位的，要改变呢，就得进行改头换面的全方位大改。首先向宗教开刀，原来的伊朗宗教法支持一夫多妻，规定女孩9岁就能结婚，女人几乎不能被允许出门，如果要出门呢，就要穿从头裹到脚的罩袍，还有长辈同行。一夜之间，国王禁止女性佩戴头巾，并且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，改穿现代服装。政府雇员如果让妻子蒙面纱上街，就会被解雇。最极端的时候呢，老国王甚至派出生活警察上街，谁敢穿大袍就把他衣服撕了。为了表示自己世俗化的立场，他挑选了在西方环境长大的埃及公主当自个儿的儿媳妇儿。在改变生活习惯的同时，李萨汗大力发展工业、基建，建立新城市，鼓励学生出国留学，国家呢就开始出现了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。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，那李萨汗的继承人，也就是后主巴列维，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计划，希望呢把伊朗打造成彻底世俗的现代化国家，从而希望通过这样的功绩捞取政治资本，好打造专制王权。首先在教育方面，巴列维针对伊朗人 80% 是文盲的问题发起扫盲运动啊，让高中文凭的年轻人组成十字军团到农村去支教，愿意去支教的人可以不服兵役。短短十几年，伊朗的识字率就超过了 50%。 女性问题上呢，巴列维给他们更大的自由，妇女可以得到投票权、离婚权，带孩子的单身母亲能够领到政府免费发放的福利，孩子呢也能获得免费教育。国内开始出现了女法官、女律师，甚至女内阁大臣。70年代末已经有1/3的大学生是女性啊。不过最重要的改革呢，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，原来的土地都掌握在宗教人士手里，老百姓只能给他们打工。现在伊朗从国家层面上收购土地，在低价出售给原来的佃农，这项政策呢就解放了150万佃农，原来他们的生活就比奴隶好点有限，而现在呢每个佃农的家庭啊大概有6口之家，就是说呢这个土地改革能给900万人带来自由，大概呢占伊朗人口的 40%。 白色革命推行的比较成功，国民收入从60年代初的160美元增长到70年代末的2200美元，还建设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这个轻工业体系，甚至包括原子能、电子啊这样的这个现代化工业。看上去这个对伊朗百利无一害的白色革命，却把这个国王啊弄得是里外不是人，因为政治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平，占国家人口 70% 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跟上改革的步伐，大量农民工进城讨活路，大城市里的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看见了，但是呢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，更多时间呢他们只能蜗居在贫民窟里啊。还有这个教育问题是吧，本来呢想的是让十字军团下乡，但是农村宗教思想太顽固，乡下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比以前更低，原来可能还能跟阿訇背上两句古兰经，现在世俗了，阿訇也不来了，没地方背书，而那些个来支教的老师啊没人买他们的账啊，因为农村女孩家里的老顽固会说啊，不能听男老师上课啊，更不能跟男孩一起上课。此外呢，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真正接触到西方以后，意识到西方真正迷人的地方不是生活多好，而是公民有权参与政治，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啊。但是在伊朗呢，看到的是国王正在一点一点的收紧权力啊，他老人家提出的改革更像是让西方的文化商品培养愚民，让人们不过问政治。对国王最不满的当然是宗教人士了啊，因为他们手里的蛋糕啊，也就是土地被国王动了啊，他们内心呢都在想一个问题，现在的社会啊，人人都没有信仰，人人都不尊重我们安拉啊，人人都不念古兰经了，这怎么行啊？以后我们怎么骑在他们头上当人上人？于是伊斯兰教的学者霍梅尼站出来坚决反对白色革命，后来被逮捕并且呢被驱逐出境。面对宗教人士闹事，巴列维呢就是不够狠心，还给这些人很多特权，允许他们到处传教。就在这群人的四处忽悠之下，农民、工人、妇女、知识分子各个阶层的人都被团结了起来，他们用宗教的手段表达对国王的不满。国王不是号召妇女穿短裙吗？那我就穿大袍。 国王不是鼓励年轻人玩摇滚吗？那我就朗读古南京，对吧？国王一看这帮人太能折腾，但是也不想怎么镇压啊，而是跟他们谈判，我给你多少钱你给我消停点。没成想呢，这个教徒把国王的话呀截图发网上了，全国人民一看啊，国王陛下竟然如此阴险，妄图用糖衣炮弹收买革命者的坚强意志，就展开了更激烈的反对。在这之前不一样的是啊，这次有很多政府官员、军队的这个军人也加入到了反对活动当中。这场革命因为民众都穿黑袍，还跟白色革命完全拧着来，所以被称为黑色革命。巴列维此时身患癌症，命不久矣，看见自己这个众叛亲离，索性把权力交给了临时政府，然后呢流亡海外。国王一走，伊朗民众万分激动的想把他们的精神领袖霍梅尼迎回国。军队里100多名军官感觉到了风头不对啊！你可以用宗教的名义对抗国王，但绝不能把宗教领袖赢回来，他一回来就得从宗教领袖变成政治领袖，就是一个新的宗教独裁者。国家出了这么个玩意儿，可比之前的世俗独裁者完蛋一万倍。过去你可以穿大袍，未来你只能穿大袍。在意识到危机之后，军官们发动政变，建立军政府，想跟土耳其的凯末尔一样，利用军队干预，强制国家进行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。同时呢，知道自己实力不够，需要得到西方支持，于是呢，军政府呢就找到美国总统卡特帮忙。但是呢，卡特表示这是伊朗人民的意愿，你们不能横加干预，交出政权，等霍梅尼回国。结果呢，霍梅尼回来之后，这些军官全部被处决了。随后伊朗的发展也就跟这些军官想的一样，民众以为国王走了民主就来了，其实呢他们只是霍梅尼实行宗教独裁统治的一个棋子儿。这盘棋下完了，棋子儿就没用了。到了1979年初，霍梅尼强制推行新宪法，宣布政府完全服从于伊斯兰教。妇女节前一天，国家宣布所有女性出门必须戴头巾，国王派出宗教警察上街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像色狼和痴汉一样盯着女性，谁没戴头巾，谁衣服露得有点多，就把谁扣下，轻则一顿打，重则一年监禁。面对这种荒唐的举动，就没有人出来指责霍梅尼吗？不会有了。从79年3月开始，霍梅尼就说啊，这民主这个词儿太西方化了，以后别用。然后呢，伊斯兰革命时期兴起的各种自由派组织，像民族民主阵线、穆斯林人民共和党、伊朗人民圣战组织相继被打压，自由派组织发起示威游行被霍梅尼严令镇压，组织者要么流亡，要么监禁，要么枪决。在国家单位里还有20000名教师和8000名军官因为太西化被开除。自此伊朗啊就跟他的阿拉伯邻居一样，变得极度封闭保守，女性又回到了只能穿黑袍戴面纱，9岁的姑娘送给糟老头子当新娘，没书读没班上的那个年代。那些底层民众本来以为推翻国王自己就能摆脱贫困的生活，谁料那些流亡的国王和富人的财产都被神棍们没收自用了。以前对于民众来说只有贫困一个问题，现在呢除了贫困还有生活保守、思想受限制、被宗教人士压迫等等一系列的新问题。所以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神棍统治的国家啊，因此呢这个2000多年的波斯文明啊保留到今天，很多人都想去看看，我一直就劝大家不要去，等它民主化世俗化了你再去，我相信那一天会很快到来的。